是啊，马夫。
嗯，
你让我们因尝欢乐，不断吃的，时时感谢，这是你对我们所有的旨意。主啊，让我们学会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让我们常常会有个感恩的心来谢，感谢你，来赞美你。我们事事的感谢，我们常常的祈祷，让我们学会。主，谢谢你，今天我有一丝相求，主啊，求你光照我们，带领我们，打开我们的心，也打开我的口，让我的口来宣讲你的话，让我的心能明白你的心，让我们要讲如何讲你的话，如何把话讲清楚。是听的人能明白你的心意，主要去帮助，也请带领我们在这里所有的人，让我们听到你的话时，让我们深深的记在我们的心中，反复思念，愿我们的心是好的心田，把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落实，在我们的生命中成长。结出足倍的果实，主谢谢，感谢赞美主，我这样的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
门。
大家请坐。感谢赞美主，天主恩待我，今天来到这里，来和他所爱的人在一起，来分享他的话，来见证我生命中来。他在我生命中所做的美好，真的很感恩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昨天、今天听到了很多的见证，因着见证人，我们很多人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，来归享他的羊寨，这是多么美的事情！他的仆人。苏大哥，他用生命见证了他的信仰。我也是因着他的见证，我才寻找主，在不断寻找主的路上，来更深的认识他。其实见证非常重要，见证是见证他所看见的，他所知道的，他所经验的。所以我们的见证。主耶稣说，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才讲论；我们经验的，我们看见的，我们才作证。作证就是作证我们生命中所看见的。在罗马福音二章里面，有一个见证人，他名叫若翰。我们都非常明白若翰是怎样的一个人。他在他的生命中见证了耶稣基督，他在约旦河受洗时，耶稣来到他的跟前，接受他的洗礼。当耶稣从水上上来时，天为他开了，圣神如同鸽子降在他的上面，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他看到了，他见证了耶稣是天主子，因为他知道了。所以在若望福音一章第二十九节，若翰见耶稣向他走来，便说：“看，天主的羔羊，除免世罪者，这位就是我认他曾说过，有一个人在我以后来，成了在我以前的。”因他原先我而来，连我不曾认识他，但为使他显示于以色列，为此我来以水施洗。若翰又作证说：“我看见圣神仿佛鸽子从天降下，停在他身上。我也不曾认识他， 但那派遣我来的以随施洗的给我说：“你看见圣神降下，停在谁身上，谁就是那要与圣神施洗的。我看见了，我便作证，他就是天主子。因为若翰看见了他所看见的，见证了耶稣就是天主子。当见证这样见证时，第二天，若翰和他的两个门徒又在那里站着。若翰看见耶稣走过，便注视着他，看天主的羔羊。那两个门徒听见他说这话，便跟随了耶稣，因为若翰的见证，见证了那话。他的两个门徒后面听到了，所以听到了以后，这位就是天主子，他们跟随了他。当我读到这段圣经时，心中很感动，因为别人的见证，这两个门徒，若翰的门徒，他跟随了耶稣。耶稣回头说：“你们找什么？”当这两个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回头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找什么？”今天读到这段圣经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在这里都是跟随耶稣的人，我们在找什么呢？他们回答说：“拉比。”即意思说：“师傅，你住在哪里？”他向他们说：“你们来看看吧。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来看看吧。”于是他们去了，看了他住的地方，并且那一天就在他那里住下。这两个门徒因着耶稣的邀请，在他那里住下。西满伯多禄的哥哥安德勒就听了若翰的话，而跟随了耶稣的那两个人中的一个，先去找到了自己的弟弟西满，并向他说：“我们找到了墨西亚。”当他们两个人在耶稣那里住下了，他们跟主有一个交流。当他们真的看到这位就是墨西亚的时候，他们心里非常感动，因为这就是墨西亚，就是他们要寻找的救主。所以，一直他们真正的认识了，一直在马尔谷福音中有这样的一段：当耶稣在加利利亚行走时，看见西满和西满的兄弟安德勒在海里撒网，他们也是渔夫。耶稣向他们说：“来跟随我吧，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。”他们便立刻撒下网，跟随了他。因为我们两个人以前认识了耶稣，知道了他就是墨西亚，所以他们就放下了一切，跟随了。耶稣向前行了不远，看见宰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正在船上撒网，耶稣遂立刻召叫他们，他们就把自己的父亲宰伯德和佣工们留在船上，跟随了他去了。他们毅然放下生命中的一切，跟随了耶稣，非常非常的美。所以，当他们决定跟随耶稣之前，他们跟耶稣住在一起，他们认识，他们真正知道了耶稣就是墨西亚。虽然他们当时的生命还非常的肤浅，他们的生命中还有很多的自己的思想意见。一直他们跟随耶稣3年以后，他们还是在耶稣跟前求什么？当你的国来临时，一个坐在左边，一个坐在右边。 这是一个生跟随耶稣3年的门徒，他们的生命其实那个时候对耶稣是天主子，是墨西亚，他们的生命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，是用自己肉性的生命来认识。耶稣说：“血和肉不能承受天主的国，除人除非有上而生。”不能看见天主的国，人除非有水和圣神而生，不能进入天主的国。这是在《若望福音》3章里，耶稣跟尼可德摩的交流。所以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如何用属神的生命来认识我们的救主。当我们的生命还是很肤浅的时候，我们用肉性的生命来认识主是不知道的，是看不见的。是不明白的，一直跟随他3年的门徒，在他们的生命中，对耶稣的祈求还是这样：一个当你为王时，一个在我你的左边，一个在你的右边。他这样说了以后，他其实还有其余10个门徒，他们生命是怎么？他们都很气愤。那你们两个坐在左边和右边，那我们呢？其实，当生命没有被改变，没有被圣神光照时，没有在圣神内受洗，生命就是这样。当他们在五旬节被圣神光照时，他们的生命就不一样，他们愿意被主为主而做。为主牺牲一切，他们有看见，看见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跟随主的人一定要在圣神内受洗，被圣神光照，不按照我们的肉性来认识我们这位救世主耶稣基督。所以见证真的非常重要。见证，我刚刚讲。洛汗的见证，他们的两个门徒在这条路上，他们认识，慢慢的认识主耶稣，在圣神的光照中，他们的生命在成长。那今天我也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这是耶稣所问的：你们找什么？我们来到这里的人，我们找什么？那肯定是找耶稣，是借着他的仆人。他的见证，我们来认识这位主耶稣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在我们的一生生命中，有很多的一个一个的，一站一站。当我刚刚愿意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是怎么样的？常常是为了老婆而进入教会，为了老婆来进入这个教会来认识耶稣。有人是借着什么？我要平安，我的生命中非常不平安。主啊，我需要平安。有的人是需要治愈，我有各种各样的疾病，我需要治愈。有的人我需要释放，主啊，我需要释放。我真的很被很多东西所捆绑，我需要生命中的释放。求你光照我，求你医治我。有的人。是因为经济，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一切一生中所非常小的一站一站一站。过了这段婚姻完成了以后，后面经济完成了以后，后面怎么办呢？其实，天主赐给我们的是国度，永远的国度，是天国。是永恒的天国。其实，为我们来说，暂时的经济也是暂时的，婚姻也是，虽然是一生，但是开始时候好像是为了婚姻，在释放，其实也是很短暂的。天主释放了我，耶稣基督释放了我，但是为我们来讲，我们所追求的是永生。是永远的。其实这些暂时的和永生来比， 其实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其实就只有永开始和永生来比，其实只有一。我们这一生开始只是起步而已。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人，虽然我们在这世界上，但为我们来讲，我们如何准备我们的永生？这是为我们来讲是非常一个问题，我们如何准备呢？跟大家讲一位省长所分享的一段道，我听了很感动。这位省长，他喜欢早跑，天没亮时，通常是4点左右他就起床。他晨跑，他喜欢。一次，他经过了一个地方，他看到天还没亮，那一段的人们都非常的忙碌，那里灯火通明。原来他走，跑近一看，原来那是一个市场，露天市场。看到很多的商贩，他们都在准备很多的商品，排得满满的。放得非常整齐，农民把家里的那些农产品洗得很干净，放在他们所要卖的地方，都整理得很干净。他们都在忙碌，为准备即将开来的市场开市的时候，天亮了，别人来了，为方便能够更好的卖出去。他们天还没亮就已经在准备了。这位省长回来以后，他非常有触动。他说：“今世的之子，他们为了一天的那一份，他们在忙碌，他们在忙碌。那为我们来讲呢？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为了那永恒的国度，我们又在做什么呢？也求主光照我们。”今天在这里光照我和你，我们要在准备什么？昨天苏老师在分享，就在准备准备准备。诺厄他在准备。其实为我们来说，我们这一生更远的准备，还更近的准备。我们有近准备，我们还有需要很远的准备。我们准备我们的永生，这是我们。每一个人应该所思考的，所以耶稣在问你们在找什么呢？我问你们，你们找到了吗？你们肯定，我们找到了，找到耶稣，他就是摩西啊，是不是？那如何找到了？我们应该怎样做呢？其实，在马窦福音13章。天主是有一个比喻，宝贝和珍珠的比喻。天主赐给我们的国度是天国，天国好像是藏在地里的宝贝，人找到了就把它藏起来，高兴的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，买了那一块地。天国又好像一个寻找完美珍珠的商人，他一找到一颗宝贵的珍珠，就去。卖掉他所有的一切，买了他。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。我们找到了天国，我们找到了真正的救世主耶稣基督。我们该如何呢？他说要卖掉他所有的一切，买了那一块地，还有他要卖掉他所有的一切，买了他。而且他有高兴的。高兴的，非常高兴的，非常自愿的舍弃一切，去跟随他，卖掉一切，去买了那一颗珍珠。这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。常常在我的生命中，我看到我周遭的见证人，他们的生命，特别是苏大哥，我在这里不是抬举人。而是我看到了他生命中的那一份， 他说我完，当他91年碰到主的时候，他愿意完完全全的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愿意完全的奉献给主，奉献给主。常常在他的见证中，在他的分享中，他说奉献的，就是自己没有主权了，已经给主了。主要用我，就是他说了算，因为他自己没有主权。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主，所以他的见证，他的生命中也让我看到了主的仆人是这样。圣经中有洛汗的见证，在我们的生命中又有主仆人的见证，他们的生命是这样做的。虽然为我们的生命中有时会有软弱，我们常常会在了软弱中，但是我们不要怕，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我们依靠他。其实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常常会犯罪，罪的来源就是不听天主的话。在创世纪三章里面，天主第一个问亚当的问题：亚当，你在哪里呢？今天也问我们在这里的人，我们在哪里呢？因为那个时候，天主问亚当：“亚当，你在哪里呢？”亚当听见天主他在乐园中散步的声音，他就害怕了，他生命就害怕了。他用无花果树编织围裙，围着自己的身体躲在树后面，因为罪的来源就是不听天主的话。这样的犯罪，因为他的生命立刻死了。天主的荣耀在他生命中立刻消失了，他发现自己赤身裸体。当一个犯罪的人，其实你如果看见一个人在犯罪，看到一个人犯罪的人，他的生命肯定不是很好的。你看到他的生命一定是赤身裸体的，非常丑陋的。只有借着他的光，我们才看到；借着主耶稣的光，我们才看到，这人是赤身裸体的。当我们的生命应该如何？我们在哪里？其实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在一个家庭，我们在一个团体，我们在一个教会内，我。在我的教会，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比较小的农村教会。里面通常主日有几十个人，那神父通常一个月来一次。那为我来说，而且有很多人来说，对教会的那种诉求很多。神父啊，你多派一些人来给我们分享。我们需要的时候，权柄，你多派一些我们所需要的资源来支持我们。其实生命中会有许多那一份诉求，常常会埋怨：为什么是他呢？为什么是他呢？来到我们这里呢？其实有一次，圣神也光照我，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。常常团体里面，因为你的不完全，这个团体就变成不完全。所以光照我，应该要怎样行？所以有一次，我们的权柄，我们的堂长邀请我，那一次。5年前，4年还是5年前，他邀请我，他叫弟兄，让我一起来在主内分享。 他的话语，其实为我来讲，因为我们堂客看下去，他们好多都有文化的人，文化都很高的，有硕士，有本科，他们都蛮多的，有这样的学历的。为我来讲，我只是一个初中生而已，我怎么能分享天主的话呢？好像看到他们下面都有很有知识，很有文化，那我如何呢？第一次我拒绝了，说我不能，因为我不能看到下面，其实也是自己生命中的那份虚伪。其实真的很，只要你真诚的分享了天主的话，做工的是天主，又不是我，是不是？但是生命如何在怎么样的状况，他会就会表达出来。但是天主也光照带领我，有一次。我都真的这样的祈祷主啊，这怎么办？因为我的堂长常常在邀请我，在我的生命中还在，为什么是我呢？那有一次真的有光照，有声音对我说：“为什么不是你呢？为什么不是别人呢？”那我也在分析，在分辨主，真的是你邀请我吗？如果你邀请我，是吧？我也愿意。虽然我是个卑微的人，虽然我是一个软弱的人，虽然我讲话不是那么流利，语句也不是那么畅通，有的会词，有时候会词穷，因为文化在这里。但是，天主的道不是你人的话语，而是他的作为。是圣神的德能，天主话语，他自身带着能力就会出来。我只要忠心的来宣讲他的话就可以了。那我所以我也要接受了我们堂长的邀请。天主给我有机会分享他的话，我只要忠实的来讲他的话。但是为我们生命中的人来讲，我们很喜欢听。天主是爱，天主是仁慈的。其实天主的爱中带有公义。昨天苏大哥也在讲，天主的爱他带有公义，不是我们属肉心来认识他。但是生命的状况有时会不一样。下面的人他会喜欢听啊，我天主如何如何的仁慈，如何如何的爱我们。他不喜欢听天主的公义。当这样的话出来时，他们会讲，他们暗暗的跟姐妹一起在问海娇这个话太生硬，我们听不下去。他说他这个话题，但是当我们听到主话语的时候，我们觉得生硬，我们觉得我们的心意跟天主话不符合时，其实真的是需要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的时候，不是吗？所以，我只在台上讲论天主的话，其余的都交给天主。所以，为我们来讲，真的很重要，不打折扣的来宣讲天主的话语。福音就是主耶稣，就是他的话语。我们如果打了折扣了，我们如。好多的别外在的东西来遮盖了天主的话，常常基督被稀释了，主的话语被稀释了。他下面听到的人，他的主的话语就好多的被外在的东西所遮盖。这为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警醒，也是在常常跟随主仆人的脚步后面。在聚会中来聆听天主的话，主的仆人所教导的，他完全是按照圣经来讲的，按照圣经的话语，为我们来讲真的非常需要。当我们的生命成长时，当我们的生命在慢慢成长时，我们还不断的需要在他内不断的认识耶稣，不断的在他的生命中成长。学习用他的话语。 跟大家讲一个故事。有一只鹰，它生活在一个冰川峡谷的地带。鹰长大了，它会飞了，它非常熟悉这一段峡谷，非常的长。这峡谷在冰川地带，上面融化的雪水在峡谷中间有个很大的溪流。冰常常会浮在这个峡谷中间的，就是我们的小溪上。溪的尽头有一个断面，下面是大河。所以鹰也非常熟悉这一段的，就是地形，因为它从小长大，它熟悉这一段的一切，一草一木。成长以后，常常在上面飞，着飞。那一天，他看到下面的小溪中间有很大的一块冰，从上游流下去。那他刚好一下又从上游往下游而走。他本来上面在飞的，他看到一块冰，他一看，诶，我不用飞也可以在这个冰上面。可以停在上面，可以观光，看到周围的，所以他就停在那块冰上面。冰很大，天气蛮冷的，所以他停在冰上面，他感觉很好，在这样的一直再下去，因为他地形很熟嘛。快到这个悬崖的时候，他知道我可以正义一飞，我就是可以上去了。但是，当快到的时候，他正义一飞。原来感觉飞不起来了，为什么？对，原来他长时间在这里，他不动，他的生命应该在上面飞的，但是他就在这里，他的双脚冰住了，他和这个块冰一块摔在悬崖下面。所以，为我们来说，如果我们的生命成长应该是。不断的在上面飞的，我们也看到主的仆人们，他们的生命，他们没有休息，他们是非常忙碌，他们是的生命一直在上面。常常，其实一个鹰在上面飞的时候，前几天我又查了百度，原来，当鹰我们常常。看到它飞的时候，不是在晚上，晚上也很难看到。我没有看到，我们常常在艳阳天。它在峡谷中艳阳天的时候，它上面有个上升气流，其实在气流在拖着它。它有时候气流不是那么好的时候，它用力在飞。其实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常常是天主的那一份圣神的能力拖着我们的生命在走。不是吗？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会有很多很多的那一份，在我们的服务中，有时会有软弱，不知你们有没有？生命中他的软，这是很正常的，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在圣经中有这样的记载，一位非常有能力的。他名字叫厄利亚。我们知道厄利亚在他的生命中，他的生命最高峰的时候是在加莫利亚山上和850个假先知在搏斗。他因着天主的能力赐给他的能力，他。打败了那850个假先知，甚至杀了他们。他的生命中，那是他生命中的最高峰。所以为他来说，他生命那个时候他是非常有能力的。但是环境中有很多的考验，因为这样的一位先知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凡在 主内热心生活的必要会受到迫害，那是一定的。所以在圣经列王记上19章，阿哈布将厄里亚所做的一切，以及他如何刀宰众先知的事，传告诉了伊泽贝尔。伊泽贝尔就派使者对厄里亚说：“明天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不是你的性命如同那些先知一样，愿众神明严厉的且加倍的惩罚我。”厄里亚害了怕，所以起身逃命。他听到外在的环境中的指标，那个伊泽贝尔要杀他，所以他的生命就非常害怕，他跑了。有人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命，其实，在圣经中我也看了，他是为天主，为天主所保留。他说：“只剩下我一个了，他们还要夺我的性命。”是在19章的第10节。厄利亚回答说：“我为上主万军的上主忧心如焚，因为以色列子民背弃了你的盟约，毁坏了你的祭坛，刀宰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了我一个，他们还要夺我的性命。”原来在这里所讲的，我个人认为，那位厄利亚，他也是为了保持天主的先知，因为他个人认为他只有他一位了，所以他的生命也会软弱，所以他逃到了哪里？逃到了一棵在19章的第4节。他自己进入旷野，走了一天的路，来到了一棵杜松树下，坐下求死，说：“上主啊，现在已经够了，收取我的性命吧，因为我不如我的祖先好。”他的生命中其实也很复杂，他的生命有各种各样的状况，因为我不如我的祖先好，以后就躺在那棵杜松树下睡着了。忽然有一位天使拍醒他，对他说：“起来吃吧。”他看了看，见头旁有一块用炭火烤熟的饼和一罐水，他吃了喝了，又躺下睡着了。上主的使者第二次又来拍醒他，说：“起来吃吧，因为你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。”他就起来，吃了喝了，赖那食物的力量，走了40天40夜，一直走到天主的山格勒布。所以，当先知生命软弱的时候，他在一棵杜松树下求死。天主派遣他的使者用炭火烤熟的饼和一罐水，他吃了喝了。常常天主的仆人也分享用火所烤的饼，就是用天主的话来增加我们的能力，用圣圣的活水来浇灌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的生命中，当我们软弱时，我们如何得胜呢？厄利亚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，所以保罗中途告诉我们，圣经所写的一切，现是为我们现世的人成为鉴戒。我们的生命有软弱，那样的大先知，他生命中也会有软弱。我们如何得胜呢？是靠天主的话，靠着圣圣的浇灌，我们才可以回到天主的地方。这里说，厄利亚赖那食物的力量，走了40天40夜，一直到天主的山格勒布。所以，为我们来讲，真的需要天主的话。这一天多一点， 我们在分享的就是天主的话，天主的话不打折扣的为我们来讲，不打折扣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来落实。他的话是有力量的，他的话会创造我们的生命。当我们愿意我们的用生命来回应时，我们就会得到。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来成行时，他的福音就在我们的生命中落为实际。我们的福音再也不是虚拟的，好像很神的。其实，我们的信仰是可以生活的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愿意完完全全的来遵守他的话语，他会给我们他的能力，他的准备。所以，今天我们这一刻的分享，就是在马窦福音24章44节。所以为此，你们应当准备，因为你们不料下的时辰，人子就来了。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要准备，我们要准备。所以苏大哥在昨天，他也分享了这段话：为此，你们应当准备，因为你们不料下的时辰，人子来了。我们所盼望的，我们所盼望的是永生。耶稣，现实中的耶稣，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成为我们的救赎。当主耶稣第二次来临时，是带着他的威能，带着他的审判，要按照我们在这世界上的所作所为所讲的来审判我们。他也引用公审判，马窦福音第25章公审判，那些绵羊要放在自己的右边，山羊要放在左边。那时君王又对他说，那些在他右边的说，我父所祝福的，你们来吧，承受自创世以来给你们预备的国度吧。当我们愿意按照他的话语而生活，我们顺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下，明认耶稣是主，那我们的归宿就是来承受他的祝福，进入他预备的国度中。对那些左边的说，可咒骂的，离开我，到那些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火里去吧。那左边的会这样，右边的又是这样。主耶稣按照他的话语给我们所定的，他的国度、他的律是非常清楚的。其实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所定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？是永生，还是这个世界？当我们选定以后，我们该如何选择？我们如果选择天国，那肯定为天国的事做准备。这为我们来讲，真的很需要知道我们应该如何生活。在神的家中，在我们的教会内，主耶稣也讲了他的比喻，在马窦福音24章45节，其实昨天苏老师也带我们读过，那些忠信的仆人和恶仆，究竟谁就就25节，谁是那忠信聪明的仆人？主人派他管理自己的家仆，按时分给他们食粮呢？忠信的仆人要按时分给他家仆的食粮。当我们这样做时，这里看， 主人来了，看见他如此行事，那仆人才是有福的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要管派他管理自己的一切财产。其实，为我们来讲，我们在神的家中有这样忠信的仆人，我们也看到，在主的家中有这样的忠信的仆人，他按时分给10两。这是主家中忠信的仆人，那恶仆呢？44节，如果那恶仆心里想，我主人必要迟延，于是开始拷打自己的同伴，甚或同醉汉一起吃喝，正在他不期待的日子和想不到的时刻，那仆人的主人来到了。踩出他，使他与假善人遭受同样的命运，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。在天主的家中，有忠信的仆人，有聪明忠信的仆人，也有恶仆。他们的归宿，天主在这里，耶稣基督讲得非常清楚。他也昨天也读了10个童女。苏德哥也带我们一起读了10个童，其实在家主的家中就有这样的明智的和糊涂的。其实糊涂的五个糊涂的五个明智的糊涂的拿了灯却没有随身带有，明智的拿了灯，并且在壶里带了油。他们的生命中，聪明的在他们的生命中带了额外的油，这额外的油是用，另外是用买来的，是他们用代价所买来的。所以跟随主的人应该要付出代价。刚刚我们也读了马窦福音13章44到46节。宝贝和珍珠的比喻，其实当我们找到的时候，我们要如何选择付出代价来准备我们的生命？这是为我们来讲是非常需要的。今天我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段讯息，也在告诉我，海娇，你在哪里？你到底在找什么？你要在做什么？也求主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，让我们的心该如何准备？如何准备？看我们的选择，选择天主的话，或者选择按照我们肉心而生活。亚当选择了错，他选择了错误，没有按照天主的话而生活。现在的我和你应该如何选择呢？也求主光照我们每一个人，所以带着我们感恩的心，来向我们的主献上祈祷。大家起立，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恩待我们，在这里来读你的话，来分享你的话语，主耶稣。你也今天借着你的今天的经文来告诉我们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到底是找什么？天主，你也借着你的话语来告诉我们，你又在哪里呢？你又在做什么？主，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选择，请你光照我们，我们应该有好的选择，因为你的应许，你的天国愿意赐给我们，愿意每个人都得救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你已经把你的旨意，把你的话语讲得非常清楚，让我们按照你的话语 来成型。只有我们按照你的话成型，天国一定是有份的。主耶稣，也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让我们愿意选择对的选择，也愿意我们做一个完全的准备，准备迎接你，来承受你赐给我们永恒的国度，跟你在一起，跟阿爸父在一起，这是多么美的事！主耶稣，谢谢你。愿意我们今天听到你的话，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，愿意努力的、完全的来成型。主啊，也求你扶持我们的软弱。当我们软弱时，我们愿意来聆听你的话语，不断的在你内祈祷。圣神，你的活水也浇灌我们，让我们重新回到父的跟前。让我们重新得力，如同厄利亚一样，来成行你的旨意，走接下来的道路。主，谢谢你，让我们的生命中是不断的成行，不断的成行你的话语。如果我们今天成行了，昨天成行了，那是昨天，那明天呢？明天还有成行你的旨意，因为我们的路还有很长，还有很长，在这条路上，我们需要你的光照，需要你的带领，需要你的扶持。主耶稣，当我们软弱时，求你提醒我们，增加我们的能力，也按照你的怜悯，按照你的慈爱。带领我们，谢谢主，谢谢主耶稣，谢谢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主，我这样的祈祷、感谢、赞美、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。